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非法劳教两年，天津市郭慧丽再被网判三年半；李奇国在浙江被迫害四个月，生命垂危；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6号，天津市武清区法院书面通知，法轮功学员郭慧丽女士被非法判刑三年半，郭慧丽不服判决，依法上诉。2021年6月底，第一中级法院通知律师维持原判。目前，郭慧丽仍被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已经近两年。郭慧丽曾是天津宝坻区牛家牌乡的一名教师，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期间郭慧丽被强迫长时间坐小板凳，超体力劳动，在劳教所的缝纫组每天至少18个小时蹬缝纫机，劳教所还强制不许他睡觉，每天罚他站22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一个臭气难闻的小馒头。那里的吸毒犯人在狱警授意指挥下对郭慧丽任意辱骂。从劳教所出来后，郭慧丽所在学校无理取消她的工资，并且不予恢复工作。2019年9月25号，郭慧丽家突然停电，她打开防盗门，想去外面看看为什么没电。这时有两人突然闯入家中，把她绑架到武清区育才路派出所。之后郭慧丽家里又来了一批警察非法抄家。此次绑架事件是宝坻公安局和武清公安局共同预谋的。当天晚上，郭慧丽被截入武清区看守所。2021年3月10号，武清法院第三次对郭慧丽进行非法开庭，之后将她网判三年半。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8号，法轮功学员李奇国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沙中村安置房工地被当地海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瓯海看守所。李奇国绝食反迫害，遭身心摧残，终至身体崩溃。目前李奇国已被送瓯海区监管医院。律师会见李奇国后表示，李奇国已被迫害得不成人形。李奇国今年60多岁，家住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梅川镇李云二村。他曾经患有严重乙肝、先天性肠炎、胃痛等疾病。修炼法轮功后，疾病消失，身体彻底康复。李奇国有一儿一女，儿子李华峰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因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李华峰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半。女儿李华丽尽管未修炼法轮功，为了营救父亲，也曾被警察殴打关押。家中几代人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赵克志从地方任职开始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2017年10月，赵克志任中央公安部部长后，直接策划指挥全国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推动者和帮凶。赵克志多次在讲话中污蔑法轮功，要求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在其刚刚上任的11月份，就有山东省法轮功学员邢希美遭看守所迫害13天离世。2018年3月21号，中共机构改革，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负责人及指挥者之一。他指挥操控和调动公检法各政府部门，监视控制民众，无孔不入，对法轮功实施群体灭绝。2020年，中央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部下达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清零行动，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各地区的政法委610办公室、小区与派出所人员为执行该指令，以攻坚、送温暖、
敲门、转化验收、给你除名、解除、调查签字等各种名目，到法轮功学员家中，对他们实施所谓转化，逼迫他们在所谓放弃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三书上签字。如遭到拒绝，就威胁说，不签字，让你消失就消失。再不签，就绑架、送洗脑班、送看守所、判刑、不给养老金、子孙都受牵连等等。甚至找其子女代签，或以家属当人质，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大陆多个省市出台专项行动，打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行为，煽动人人参与。广东、海南设举报奖金，最高达10万元人民币。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共清零行动中，至少有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15人被非法判刑，15235人次被绑架骚扰。赵克志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执行系统公安部的最高负责人，应对任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发生的种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准备立法。从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家政府机构，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中共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也在此次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720反迫害22周年来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系列活动，获各国政要声援。7月14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国际会议中心外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和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12位国家议员和市议员通过支持信、议会发言和到场声援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敦促爱尔兰政府帮助制止迫害。有议员表示，制裁中共的时机到了。爱尔兰社区发展和慈善事业国务副部长乔·奥布莱恩在支持信中说，我非常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我强烈支持要求结束这场迫害。中国政府应释放任何因宗教活动而被拘捕的人，允许所有人享有信仰自由。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都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7月15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10个繁华街道的十字路口拉横幅、传真相，收集给加拿大总理和政要的明信片签名，呼吁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和制止迫害。明信片内容如下：鉴于中共官员已经迫害法轮功22年，鉴于中共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我们敦促加拿大政府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等手段制裁肇事者， 包括禁止他们及其家人进入加拿大，并冻结他们在加拿大的资产。晚上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活动中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对中共邪恶行为的声讨。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在地威尔逊宫前，举行反迫害22年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及瑞士政府对中共施压，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谴责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四位瑞士议员到场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的和平抗争运动，多位无法到场的议员也发来支持信函。日内瓦市议员卢克·巴赫塔萨表示，法轮功已经在这里抗争了20多年，都是为了使人权和基本权利得到尊重。他说，谎言统治着一切，今天人的生命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认为都处于更危险之中。今天通过法轮功，整个世界都应当认识并觉醒，让我们坚持我们的权利，坚持尊重人权，再次重申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基本权利，不是等到明天，而是从今天开始。7月16号，美国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美国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宗教机构的代表在集会上演讲，问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除了称赞和感谢法轮功学员说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一些演讲者还感谢学员们对美国的自由做出的贡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斯米勒博士表示，2021年年度报告强调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当局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54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平，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他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平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平已年过花甲，他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平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平的妈妈在怀他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平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平出生才20多天，他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平才被姥姥抱走，但他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平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平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平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平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平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平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平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平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 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萍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三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两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七星矿一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她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她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 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雨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雨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5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十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1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10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7、8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的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萍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萍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4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儿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的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 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她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三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兴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3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4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5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5月2日一早3点50分，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萍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3岁的壮壮被吵醒了。3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 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萍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萍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萍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萍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萍。然而被释放的秦玉萍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萍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萍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萍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萍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萍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4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萍。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兴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兴坤受到4、5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兴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4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4个多小时。潘兴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萍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萍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妖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萍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 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兴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兴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十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萍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萍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她这个老妇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萍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萍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萍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萍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她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萍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她的人，当她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萍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萍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萍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萍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人，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几位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在良心善念的驱使下，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共媒体的造假宣传，讲出事实真相。1999年夏天，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运动，就是中共发起了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场运动一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为了给镇压找借口，当时的江泽民集团在全国拼凑所谓的证据，罗织编造了1400个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栽赃法轮功。当时全国各地的几千家电台、电视台、报纸还有杂志，铺天盖地地宣传这1400例，骗了很多不明白真相的老百姓，煽动他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许多当事人的家属看到媒体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假新闻后，对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的气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出真实消息，告诉人们事实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其中的两个案例。1998年50岁的机关公务员王库死于肝硬化，到了1999年，王库的死亡案例被莫名其妙地收入了1400例，说他去世是因为练法轮功练的。王库的妻子知道后，为了澄清事实，想方设法找了好几位热心人帮忙，终于在2001年投诉到海外的明慧网，非常明确地表示王库的情况不是中共说的那样。王库的妻子强调，王库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本人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他还提到了王库去世更具体的原因是，王库在工作中坚持说真话，因此受到排挤，心情就一直不好，郁郁寡欢。再加上他过世前不久，工作中又被人骗了一把，不得已自己掏钱给补上。王库对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最让他感到压力大的是，他的两个兄弟都因为肝病相继去世，那王库自己在1984年也得过乙型肝炎，王库的过世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王成祥生前是黑龙江省双城市韩店镇粮库的一名退休工人。王成祥的家族有精神病史，母亲是跳井死的，舅舅是上吊死的，家族中跳河、跳井、跳房还有上吊等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人。粮库的职工介绍说，王成祥发病的原因是1998年的时候，他儿子买了一套粮库的家属楼在6楼，还动员父母也搬到楼上住。王成祥就觉得上下楼很费劲，再加上2-3年前他刚盖了3间新砖房，很是称心如意，舍不得卖掉。有一次王成祥对儿子说，你买了楼我也不去住，就是去了我早晚也得从楼上跳下去。后来勉强搬到楼上住，王成祥却是成天郁郁寡欢，精神恍惚，要寻短见。家里人看他这个样子很担心，老伴儿就劝他练法轮功，也许能减轻点精神负担。为了应付老伴儿，王成祥象征性的比划比划动作，没看过法轮功的书，所以根本也算不上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正月初二的夜里，家人没看住， 60多岁的王成祥从六楼跳下自杀了。中共央视把王成祥的死罗织到1400例中，嫁祸法轮功。曾经和王成祥在同一个粮库工作的职工都说，王成祥的真实死因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位职工直截了当地说，他跳楼可不是练法轮功练的。看过法轮功著作的人都知道，修炼人不会去有意伤害生灵，不能杀生，也不能自杀，因为那都是在做坏事。修炼人真心向善，善良的人是珍惜生命的，不会去伤害生命，那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性命。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找借口，硬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栽赃到法轮功身上，骗了全国的老百姓。熟悉中共历史的朋友也都知道，中共靠谎言起家，又靠谎言来维持政权，谎言套谎言，层层是谎言，这就是中共。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指出的，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绘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